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我们是最后一个单元，看莲池大师心定西方发愿文。大家看讲义哈，有没有每个人都拿到讲义？够不够？够哈。好，这一次这个单元呢，我要为各位介绍佛经里面讲的科判。好，先看西方发愿文科判，右边是表解，左边呢是莲池大师发愿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这篇文左边的中间小字的地方，印光大师认为这篇文章词理周到，词非常圆满，理也非常的殊胜，都非常周到，为自古以来到现在呢是第一殊胜的。好，这所以我会选这篇文章做最后这个文超讲座的圆满。那在介绍科判，大家请看右边我有画的表哈，西方发愿文科判，这个科判是莲池大师自己判的。莲池大师写了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判了，而且呢也为这篇文章做了简单的注解，大家可以去查这个莲池大师全集里面也有，或者是查台湾印经处，就是以前有编一套净土丛书，里面有一个叫续净土实要的第四篇，有西方发愿文科判的解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科判。科判简单的讲哦，就是段落。我们哦，中国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叫读书叫句逗之学吗？对不对？这个念破音字，念的奥豆，不念读哈。句逗之学，就是以前呢，小学生啊，到这个私塾去，老师教他什么呢？就是教他断句啊，有哪里到哪里。因为以前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不像现在啊，哪里到哪里是断一句。然后呢，哪些字怎么读，有没有破音字，就教他。教他一篇文章完了以后呢，就教他背。聪明的小孩呢，一天呢就背300遍，然后中根的200，起码一般的小孩要背100遍。所以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古书是没有断句的。那老师呢，私塾老师就负责断句，这个断句的起源以及段落的分明就来自于佛门的科判。那所谓的科判呢，这里哈，我先介绍。从下一次开始，我介绍劝发菩提心文以后讲经，我都通通会讲科判，因为科判就是一篇文章乃至于一段经文的重点。现代的人比较都不注重这个，以前古来高僧讲经不太一样，讲经的人对一部经呢体分有10分，在家居士呢大部分对佛学研究都非常的深入，对一部经，比如说《楞严经》，在家居士呢，大部分都研究的有7、8分的功力啊，所以他们来佛门听经啊，老和尚讲这些科判，他们都耳熟能详。时代不一样啦，现在大家很忙啊，对不对？而且也不一定都能够深入经藏，那能够讲解的人呢，也不一定都介绍科判。科判呢，是佛门里讲的最有体系的科学方法。而且科判把每一个段落都点出来，甚标出它的重点。所以假如你真的要深入一部经的微妙的道理的话，一定要懂科判。甚至假如你将来要发心弘扬佛法的话，一定也要懂得科判。另外读科判有什么好处呢？会训练我们做事做人啊，很有条理。你看看对不对，它一条一条的，像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对不对？80华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呢，它都可以判科判，而且每一段呢，每一个字都不会漏。好，这就是科判的用意。科判有它的殊胜。科判怎么分呢？我先讲一下。科判像一棵树，有个树干，这叫做假。 然后呢，它有分支，这就叫做乙。然后呢，乙再分支就有丙。这样懂意思吗？好，譬如说甲分出来变乙一、乙二，就变两个枝干。乙一、乙二里面再分丙一啊、丙二，丙里面再分丁一、丁二。所以你去看古书就会甲，再来乙、丙、丁、戊。古人不用一二三四，用天干跟地支，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然后呢，再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好，用天干跟地支连起来，算了，就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懂不懂？好，所以呢，科判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分下来，那。古人的科判呢都是这样，现在我把它画成这个叫做右边叫做科判表解，好，把它画成表，表就是一目了然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先看，我先讲这个科判怎么看，将来我们再配起文章来哈。文章呢分两段，请看右边表，甲一跟甲二，甲一叫做总序归进。总括的来开始在序文当中表达归命西方极乐世界至诚恭敬之意，这叫总序归进。一般科判的这个叫做科名啊，科目啊，科目我会慢慢讲啊，因为这是第一次。科目呢有时候大部分都取四个字比较多，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成语啊大部分都是四个字，那也有两个字的，那也可以三个字，甚至说也有七个字八个字都无限，好，都可以，但一般常用的都用四个字，四个字比较精简，好，不会很啰嗦。那这些字从哪来呢？可以告诉各位，第一个，从一段文章里面挑出重要的字而配成的科目，或者呢就是呢自己重新判一个，好，增加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呢可以囊括这一段的所有意思。所以科判呢是自己标进去的，自古以来每一部经或每个科判呢每个人标的不一样。假如大家了解这个道理，将来去看弥陀经啊，你看科判就会很有味道。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啊，各家判的高妙不同，就可以看出他对这部经体悟的深浅。就像一部金刚经，金刚经自古以来注解非常的多啊，那为什么？因为佛经有无量义，所以每个人看的科判有些不同。弥陀经也是这样，自古以来注解很多，最有名的是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这两个判的也不同啊，将来大家可以去深入。所以科判这个科目的名称啊，是有些从经文里挑字出来，有些是自己加一句四个字，然后囊括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好，这样大家懂了哈。好，请看甲一总序归进点，然后再一个三，表示说甲一底下又分三段，乙一、乙二、乙三。乙一叫标主，标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第二，明愿，明白发愿的意义。第三，请家，请佛慈悲加持。好，你看他这边科判呢就只有两个字，好，所以可长可短，就等于说我们呢现在大家小朋友在学校不是写文章吗？写完一张文章以后，老师叫你看一篇文章，常常会叫你说好，你把这一段文章用几个字或几句把它讲出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科判，假如你懂科判，你就能够抓出它的重点。好，这是呢下面标主点点两首呢，这是我自己加的，以前古书没这么写。几首点点点一直到导师，换句话说，请看文章，几首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这两句话就是标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叫以一标主，这样看得懂吧？看懂哈。第二，明愿， 我今发愿愿往生，这一句就讲发愿。第三，请加唯愿慈悲哀摄受，那这就是呢这个请求佛陀加持。诶，那边对不起，帮他给他一份讲义好吧。好，这个呢就是指请求佛慈悲摄受的加持啊。好，看科判啊，对的。这个呢就是假一啊，通通讲完。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唯愿慈悲哀摄受我旁边有三个符号啊，我画这样对不对，用三个圆圈。因为齁我原稿是有用颜色画了，后来呢你们影印以后呢就通通呢都变黑的。可能有些跟原来的标点符号不太一样，我简单讲一下，我分段落，甲一跟甲二，对不对？是分两大段落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分。好，再来，各位看甲二正述愿文，就正式开始描述这个西方发愿的文章。点有一个三，表示说下面又分三段，就是的乙一、乙二、乙三，有没有看到？好，分三段。好，分三段呢，因为这个往进退三段，我就敢把它分，画两横，这样看得懂啊？然后呢，再来乙一里面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莲池八大师把它判成为有五段，就是丙一到丙五，所以我在这边。又有这样画，懂吗？这样的一层一层的，这样看懂哈？所以其实哦，真的自古以来的科判是非常有条理的。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说，佛有32相，其中有一项叫做手指纤长相，手指很长，那就是怎么样？过去是讲经说法，生生世世很有条理。各位看看自己的手啊，你就知道。哎，做事有没有条理这样子。好，所以科判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好，所以呢各位知道一下这个我分段的符号，好，甲一跟甲二，好，用最三个，因为它有三层嘛，第二层对不对，我用两个，然后呢在里面用一层，就是这个，好不好？这样看得懂哈。好，现在请看正述愿文分三，三段里面分乙一、乙二、乙三。乙一就有讲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就分成五段，由这里就可以知道齁，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下面五个条件。第一，要发起大心，就是要发菩提心。经文是从弟子摩甲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齐声净土。到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个符号，这一段呢就是叫做丙一。好，右边表姐就弟子点点点到净土。第二段丙二就是要忏悔业障，发了大心以后呢你当然要忏悔业障啊，对不对？第三啊，发了你发心又肯忏悔，然后就要发愿立愿自邀。抱歉，这个字呢正确写哈，那时候因为我写太快，应该写这样子。对，我先讲这个科表哈，你看得懂待会我们再讲文章，正确应该写这个。这个是玩耍的耍嘛，哈，对不对？那要求的要哈，我们一般要东西的要应该是这样，要求的要应该严格的说只有中间这一横，所以我那时候写的太快，没有注意，请大家改一下。其实这两个字是相通，现在的人大家，反正现在的人哦，什么东西都可以马马虎虎，反正都通嘛。对，中国文字差一笔差很多，比方说像以自己的己。已经的已是一半，对不对？成四五位的四，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小学生考错字最喜欢考这个，对不对？好，一个是自己的己，己不出头，谦虚一点，已经做事情了，可是出头出一半。然后呢这个是读四，成四五位，天干地支里四，时间通通满了，所以把它封起来。好， 严格来讲，这个应该念邀，就是自我要求，立了愿望要自己要求，没有愿望的话，你就没有个目标。所以发心要忏悔，再来要发愿，自我要求。经文是从于一直到众生，丙巳就叫做求佛名家。你发了愿，既然要要求自己啊，那当然了、凡夫的力量无始来习气没办法改，就要求佛冥冥当中加庇你。第五，敬业成就啊，这就这一段有这个五个条件，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所以你这样看科判，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一段文章或这一篇文乃至这一部经，它的重点在哪里，你才能够抓得出来。好，不然以前大家都念这篇文章，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对不对？好，就体会没有那么深刻。所以科判就是等于是重点提要啊。好，己二，得生西方明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样明显的证明或是呢这个答案呢？有三段，第一个临终正念分明，第二感佛来迎，就感得佛亲自来接引你，第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这是丙乙二。乙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样殊胜的大用啊？以身净土大用，底下又分四段。第一个是见佛得济，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够蒙佛受济，叫见蒙见佛得济。丙二，蒙济具德，蒙了阿弥陀佛为你受济以后，你就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第三，成德立身，自己有功德，当然就能够利益芸芸无量无边的众生。第四，普皆回向，凡有所有一切的修持功德，通通回向法界众生，就十大愿王的普皆回向。这就是整篇这个科判的纲领。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正式来看，依照这个本来呢是应该把这些科文都写在这个经文旁边，但是我把它放大还是发现很小，所以我把它画在旁边，画在旁边，但是每一段经文我都有标符号啊，请看。好，现在我们正式看经文，请看莲池大师心定西方发愿文。第一，即守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哀摄受。这是呢甲一总序归敬的一段文章，就在没有发愿文之前呢，开始念一串偈颂。在西天呢，印度呢，四句叫做一偈。好，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是算字，比如一本书啊，有多少字，多少页。可是西天呢，往往用四句来算一偈，对啊，偈颂，因为比较像诗歌一样。其实这些偈颂呢，是可以唱的，可以配的乐谱来唱的。什么往昔所造诸恶业，现在不是也是配的唱的很多吗？对不对？其实偈颂呢，如同诗歌可以唱诵的。然后四句里面呢，每一句不管它是五个字或七个字乃至八个字，平常大部分是五字跟六字比较，五个这个字跟七个字比较多，也有很多字的，就像中国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这样一样。好，所以他刚开始要发愿之前呢，就要呢念一首偈，像我们刚才念那个无上甚深微妙法，也就是呢唐朝武则天呢他写的一首偈。好，请看总序归敬，底下分一标主，就是即守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这两句。我上面有写哈，甲一，然后一点分三，对不对？那应该下面再写总序归敬，再来写乙一标主啊，因为写不下，所以我只有标符号。好，现在看所谓即守，就是我们讲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代表至诚恭敬，归命西方安乐国。安乐国就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呢也可以叫安养或叫清泰。接引众生大导师，接就是摄取，引就是指指导， 接引众生大导师，这个大导师呢，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一般我们称人家称为导师，世间叫做老师，一日为师啊，终生为父。所以导师呢，是世间的老师，也可以讲，比如说你们班导师是谁啊，对不对啊？你叫导师。在佛门里面，凡是善知识、阿罗汉、菩萨乃至于如来，能够让我们众生接引出生死苦海，通通叫做导师。那这里为什么用大字呢？大是专门指佛，尤其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因为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叫做大导师。因此他这个大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普度群蒙，就是说无量寿经大本里面讲，当来一切寒灵皆因此法而得度脱故。蒙就是指啊，蒙牙就是我们这些啊，群蒙就是昏昧的众生啊。好，也可以叫普度群灵，当来一切寒灵就因为会经为这个净土法门而得度脱。甚至大集经说，末法时代一人修行啊，罕易得道，就很难都一生当中修行正果，唯一念佛法门能够得度生死大海，所以这个叫大导师。第二个，为什么叫大导师呢？因为往生就不退，一往生保证你能够阿毗跋致圆正三不退转，保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绝对成佛。你想想看，往生以后呢，天天呢只求进步，永远没有退步，那再怎么慢再怎么慢，总有一天你都会做佛的。所以这叫做保证你一生成佛，叫阿毗跋致。因为阿弥陀佛能够广度一切的寒灵，又保证呢能够圆正三不退而不会退转，就近成佛，所以他才叫真正十方三世一切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的大导师啊。所以这个大意义很深。好，这一段是标主标明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第二，明愿，我今发愿，愿往生净土三资粮，要有信愿行。好，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有一段话，好，我先抄一下。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很重要，以前我们在文抄里面讲过，但没有讲得很详细哈。我今发愿愿往生，你会注意哈，它呢有两个愿字。发愿，第一个愿呢是指愿望名词，愿往生，第二个愿是当动词。净土讲信愿行三资粮，讲愿唯有你相信了才肯发愿，所以你要让你发的愿很真切的话呢，唯有你信得越深，信得很深，你才会真正发真切的愿望。然后呢，净土因为有愿会引导你去修行，你想要让你真正老实去念佛，唯有你发的愿是非常的无上殊胜的菩提大愿，所以你才会努力修行。所以弥陀经当中常常讲，众生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对不对？这句话啊，释迦牟尼佛常常讲啊，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发愿。那要解的原文是这样，此经以信愿持名为修行之中要，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这段很重要哈，请看，此经就是指阿弥陀经，也就是指也在兼指无量寿经，以信愿持名为修行的宗要，宗就是宗旨，纲就是纲要，最重要重点就是信愿持名。下面讲非信不足起愿，你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不深信的话，绝对不会容易启发你的无上大愿，你不相信吗？所以你根本不会发愿要去呀。接下来非愿不足导行，你没有真正的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发这个愿的话， 绝对也不会引导你去修行啊，所以叫信愿行。下面这句话就更妙了，他把它反过来讲，你没有好好的去持名啊，去用功念佛，去体会这种微妙的修行方法的话呢，你绝对不会满你生生世世所广度众生的菩提大愿，而且证入到所谓我们每个人本来相信自己是佛的这个道理啊。换句话说，你发愿要广度众生，你要满你广度众生的大愿，我有什么方法？好好的持名妙行去修行，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以后你才能够满你广度众生的大愿，你才可能证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证悟到所相信，相信什么？相信释迦牟尼佛说所有一切众生包含你自己本来是佛。你只有透过念佛这个方法，最能快速满所愿而且正所信。可见哈，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啊非常重要。那在这篇因为它是发愿文啊，既然你要知道你肯发愿才肯修行，所以天天早晚上呢念这篇发愿文呢，会提醒自己发无上的大愿。好，这是他的殊胜在这里。所以这第二段叫明愿，明白信愿行当中把愿字特别标出来叫明愿。好，第三，以三请家，唯愿慈悲哀舍受。这个呢就是唯愿呢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莲池海会佛菩萨通通呢慈悲摄受垂爱加持。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唐朝阿弥陀经里面就有讲，慈悲加佑啊，令心不乱。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慈力大悲力，随时呢都在能够把你摄受，然后呢再加持你。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有些人听到这里就会想到，啊，那我念念都求阿弥陀佛加持，那学佛不是要靠自己吗？这样有没有矛盾呢？有人就会问啊，古大德也说过一句话，把手牵他行不得，为人自肯乃相应。就人家要走路啊，你用手去牵他，好，就他不走的话，你怎么拉他也没有效啊。唯有靠他自己呢，肯相信，肯接受，那才相应啊。有人就有这种怀疑，就修行要靠自己啊，那为什么要求佛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因为有阿弥陀佛48大愿佛力加持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求佛菩萨加持。第二个，我们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求佛加持，也正是肯定自己，提醒自己对于自己所提的愿望不要忘记。所以为什么要在佛菩萨面前发愿？世间人为了求什么愿望，他还会在神面前啊什么砍鸡头啊救抓，对不对哈？当然那是不值得我们效仿，但是这个代表什么？对神明乃至于呢对佛菩萨一种发愿求他加持，一方面也对于自己常常提醒自己自我肯定。第三个，就是因为有佛力加持，你也自己肯努力，自他就会感应道交，因果丝毫不爽，正会相应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求佛慈悲哀舍受，它的原因在这里。好，这是甲一，我们把它讲完了，请看甲二，正述愿文分三段，以一求生西方正因，以二得生西方明愿，以三以身净土大用。在以一这一段里面又分五，丙一叫发起大心。所以各位看哈，甲二就是呢分三，乙一又分五，乙一当中的第一段丙一就发起大心，表示说为什么他要把发起大心放在第一段，就是说你学佛不管任何各宗各派都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好，请看愿文，弟子悟，像我的话就那样，弟子悟照，像你们呢就自己念自己的名字，念法名或念俗名都可以啊，阿弥陀佛都知道。假如是大众一起共修的话， 某甲就改成弟子众等，懂我意思吗？弟子众等，大众共修就换成这两个字。那假如呢，你自己念呢，就叫弟子某甲，就是念你的名字，好，大众共修就先弟子众等，好，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其身净土。这一段叫做发起大心。好，请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普为四恩三友，四恩在家是指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啊。在家来说，父母生我们的父母，芸芸的众生，国王以前呢，皇帝的权力很大，也伴君如伴虎啊，对不对？啊，而且呢，一国我们中国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啊，所以要感谢国王的恩。第四个是三宝恩，那现在国王就等于是感谢自己的总统恩啊，一样文武百官。这在家是讲四恩，出家的话呢，四恩就不同。第一个父母恩，养我们；第二个师长恩，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第三，国王恩，也要感谢国王，因为没有文武百官，国家不能天下太平，那也不能修道。第四个，要感谢师祖布施的恩。好，所以出家人的四恩是父母、师长、国王跟师祖。好，这个通通都包含。第一个就是佛法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为自己，第一个就为了感谢一切芸芸众生的恩泽。所以佛法也是感恩主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你看，一般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祷告吃饭的时候啊，感谢上帝赐给我什么，那是感谢他赐给我们。可是佛法不是这样，不单单如此，他不但呢感谢施恩，他还在呢吃饭的时候还发愿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的众生。换句话说，不但对一切的众生供养，感谢他们的恩泽，他还发起心来说，我把我所有一切的食物呢，能够分享给一切的芸芸众生，供养三宝。所以不但有感恩，甚至有供养，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供养偈？那当然念供养偈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身体去实践的时候，也要去把它做到。所以他第一个开始讲普为四恩三友，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表示我们这三界所有一切的芸芸众生。下面就讲法界众生，就包含着更广。法界众生呢，就包含着啦，声闻缘觉啊，菩萨，对不对？除了佛以外，通通都叫众生，九法界的众生。好，为的是什么呢？下面就讲，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这个就是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发什么心呢？我一开始就是要求做佛，而且是一乘无上的圆满菩提。我并不想做个小乘人，也不想做菩萨，我又一想就想要做阿弥陀佛，做佛。啊，这个叫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要怎么用功呢？下面讲，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就是一向专念。所以你看莲池大师哦，一开始第一段就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纲领其实就讲出来了。尤其专念什么呢？你看注意这个四个字，专心持念，就是弥陀经讲的执持名号万德洪名。下面呢，希望我所有一切的发心目的是什么？不求人天福报，要求生净土啊。哦，所以这个愿文写得非常好啊。那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下，假如呢你每天有功课之外，你可以增加几个字，对不对？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你可以再增加你今天诵了什么经，持了什么咒，乃至于做了什么善事，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一丝毫善行、一丝毫善心，都希望回向求生其身净土啊。这个可以自己依每个人定的功课多少增加进去，这是丙一。 好，发了心以后呢，我们虽然发心啊，可是无量劫以来呢，我们造的罪业很多，所以下面以二丙二就叫做忏悔业障。请看经文，又以业重福轻，障生慧浅，染心易炽，净德难成啊。今于佛前巧请五体，披利一心，投诚忏悔。我及众生旷劫至今，迷本净心，纵贪嗔痴染秽三业无量无边，所作罪垢无量无边，所结怨业愿悉消灭。到这里是忏悔业障的文。发了心，为什么下面第二段就要讲忏悔呢？因为在普贤十大愿里面，连普贤菩萨都要敬畏来记的忏悔业障。假如我们不把自己的业障给忏除的话呢，修道不管你研经、听经、持诵佛号、持咒、念佛、打坐，都会身心让你不安稳，有障碍。所以第二段它就叫忏悔业障。真正的忏悔业障不单单说只是拜忏，而呢要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改过迁善，断恶修善，那才叫做真正的忏悔业障啊！这点大家要了解。我们请看文章，又以业重福轻，障生慧浅，染心易炽，净德难成。好，我们做佛弟子要发愿啊，对阿弥陀佛说啊，又因为我业障非常的深重啊，福呢非常的轻薄，障碍很深，智慧很浅薄，我虽然有心要修道啊，但是我那个染心啊，就是在迷失在五欲六尘那种污染的心啊，易炽，炽就是火烧起来，很像火，一把火一点呢就烧了，被人家骂了一下，那个嗔恚之火就烧起来了。对，我也知道想不要发脾气啊，但是呢没有办法，自己业重福轻，障生慧浅，这个污染的心哦，很容易被外界一下子就诱惑，然后就烧了起来，净德难成啊。想要修清净的这个德行啊，实在很难很难的成啊。那这个就是忏悔的心，有了这个忏悔的心哦，才会想觉悟，才会想修行，才会想去求解脱呀，对不对？所以下面讲，现在我今天呢在佛前巧请五体，就至诚的所谓叫五体投地的意思。好，你这篇文章可以跪着念，表示巧请五体，至诚恭敬的意思。古人呢文章会背啊，所以他呢五体投地拜下去，心中默诵，霹雳一心，投诚忏悔。用霹雳代表自己泪流满面，至诚到达了其处，我只有一心一意呢至诚的忏悔。好，这是这一段忏悔，不但会忏悔自己啊，你要代法界众生忏悔啊，对不对？所以下面就讲，我及众生旷劫至今啊，迷本净心。不但是我业障这么重啊，也想到芸芸的众生旷劫，从无量劫来一直到现在，迷失了我本来清净的佛心啊，放纵自己贪嗔痴这种各种无量无边的习气，所以让我的身口意三业都污染了，非常的污秽，无量无边啊。真的是无量无边，想想看，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真的无量无边，都是染秽三业。因为啊有这个贪嗔痴烦恼，所以造业，造业以后就有罪过啊，所以叫所作罪垢无量无边。罪就是罪业，垢就是如同污垢迷失我们的本心，这也是无量无边啊。为什么用无量无边呢？在普贤行愿品忏悔业障说，我敬畏来记的忏悔，假如我们众生啊，生生世世所做的罪业，假如看得到的话，可以记得起来的话，尽虚空遍法界呢都装不下，所以叫无量无边。最后所结怨业愿悉消灭，我希望我生生世世来跟人家结的冤亲债主的冤孽啊，也要好好的消灭。我们呢没有神通啊，不晓得我们过去无量劫，不要说过去好了，就从想小时候吧，从小到现在，想想看我们这辈子跟人家待人处事， 更加结的恶缘多呢，还是善缘多？所以古人讲，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冤冤相报啊。好，尤其呢，是很多人啊，为什么修行会有鬼神附身？那都是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跟他附在他身上。而在这冤家里面呢，我们常常造的罪业，常常是在哪里？从嘴巴。所以我引一段《论语》孔子讲的话。不，请看，我们在这个社会，大家也都想修行，也都想改变自己的身口意，让它清净。可是常常第一个最难跟人家相处的就是讲话。所以格言林毕说，修己啊，以清心为要，涉事以慎言为先。人与人的相处哦，不管是结善缘结恶缘，第一个都是在语言居多。好，孔子在卫灵公篇第十五就有讲到，他说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好，我解释一下，孔子说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就是说你跟人相处，发觉说他当他听得进去，或是你应该尽你朋友的义务的时候，可与之言，应该跟他讲，劝告他的时候，你而你呢却不告诉他，这就失去你做人朋友的道义，这叫做失人，对不对？孔子也教我们呢，劝人最好要劝三次，对不对？一次、两次、三次，我觉得这很好。同样，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同参道友之间也是这样，要相互规劝。可是规劝也有个限度，有些人是一次都不能讲的，一讲以后那不得了，那结的冤头更深。对，有些人是你跟他好，可以讲两遍、三遍、十遍、一百遍都没有关系，这是特殊。但一般人与人之间呢，大部分初次相见呢，都以规劝三次为中道，而且劝人的时候呢，不可以在大众，要私底下只有两个人，这样让人家有面子嘛。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当众讲人的过失，有失厚道，就是你讲对了，对方也不会接受。好，所以语言很重要，但我们要尽心尽力，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慈悲心，可以讲的时候尽心尽力去劝他。当你发现你应该讲而你又不去讲的话呢，你就失去做人的道义，叫失人。第二个，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不可与言，就像夫妻吵架，那时候是听不进去的，不可以讲啊。有些人很喜欢在吵架的时候，就把要劝人家的话也通通一起拿出来骂，那这样不也不好。而且呢，不可以在公众，要看时间、场合、地点。明明他在气头上不能接受的时候，你耳语之言就硬要说，那时候呢，就是失言呐、啊，语言运用的不恰当。你不能说，反正我对你好啊，我管你接受不接受啊。其实话没有在好坏，在人家能够不能接受。有缘的人人家接受了什么都是好，没有缘呢，你再好的金玉良言呢也都是废话。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不可以跟他讲的时候，你那个时间却强要跟他讲，这个就是失言，失去语言表达的技巧。智者啊，这个就是读破音字哈，古人讲智者，有智慧的人，他既不会失人，也不会失言。所以我们呢，涉事呢以慎言为先。我们常常跟人家结冤仇，有时候也是在无意有意当中语言跟人家结冤仇。好，所以我们呢，语言都这么容易，何况身还有意呢？所以我们要敬未来际的忏悔，所结冤业愿悉消灭。这是第一生誓愿，远离恶法，誓不更造；勤修圣道，誓不退堕；誓成正觉，誓度众生。注意，这里面有很多个发誓的誓。所谓叫立愿自要，人呢、愿就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古人讲：“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啊，世间人都要立志，何况你要学佛，当然也要发愿。所以立下这个愿望，自邀就是自我要求的意思。好，请看，从于今日，今日就是代表每一天，你今天念这篇文章就代表今天，明天呢你念的时候，也就是从我现在开始呢，我一定要发广大的誓愿， 发什么誓愿呢？底下这几句就是四弘誓愿。第一句，远离恶法，誓不更造，这个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